楚，您已成功加入会议。
是，我肯定是不罢工的，现在只是关心这个存储的部门，因为存储部门的这个效益比较好嘛，然后这些员工就是包括海力士那边发的奖金比较多，所以他们现在是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是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的话不是所有的都在弄，然后预计的话说是要5月21号到6月8号之间嘛，总共十几天左右的时间要进行罢工嘛，但是现在整个的三星的这个工会也在尽力的在进行双方之间协调，因为一旦真的罢工起来可能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嘛，所以现在这个格局的话应该来说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在弄，理解吗？大概是这样的啊。
哦，那只有存储嘛，那如果说这次谈判的话也只是为存储部门嘛，这个怎么区分呢？因为你们是一个三星公司的总体，这个怎么区分呢？
因为三星内部的话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弄的，就是说三星下面它其实是分为不同的事业部的，比如说三星叫三星电子嘛，三星电子我们关心的是三电子，什么什么三星保险、三星重工这个不关心了。然后三星电子旗下的有两个事业部，一个叫 DS， 一个叫 DX， 一个叫 Device Solution， 就是半导体部门。然后 DX 呢，叫Device Experience， 就是什么手机啊、家电啊、什么显液晶显示器啊这一类的部门。啊，电视啊这些部门，而 DS 部门呢又分为逻辑芯片代工部门和存储部门。那我们现在关心的就是存储部门的这个业务情况，就是他们的罢工情况。而历史上一般来说啊，三星在发这个奖金或者是发这个就是福利 bonus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区别于事业部来说的，就是说比如说三星手机卖得好，它只是在DX 部门里面的手机叫三星无线社啊，三星叫母孙撒无线社这个部门去发。然后呢，如果是存储业务好的话，只是在 DS 部门里面的 memory 事业部啊里面发。如果是晶圆代工好的话，那当然了，晶圆代工一直没有好过了，只是这两年开始扭亏为盈了。如果要好的话，它也是只是单独的发，所以不存在说这个不好去分配的问题，它其实是分事业部的，理解吗？是这样的状况啊。
目前来看就是整个这个这里面啊，那现在到底罢工的人有多少？
现在三星罢工的人数的话，现在算下来的话，你可以认为有一个8万多人左右的一个规模，目前啊。
那这个就是你觉得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来看就是整个在目前的背景下，就是它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是妥协还是不妥协啊？
应该来说，我们普遍认为啊，现在双方应该会僵持不下，因为工会马上政府这个就会撤出了，因为到期限了。然后呢，你要让三星把这个奖金的份额搞到跟海力士还要高，因为海力士的话是按照10%的奖金值来放的，现在工会的要求要放15%，所以他的要求更苛刻一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三星肯定是不同意的。那工会的这些员工的话可能也不会去屈服，所以呢最终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罢工的局面。但是这个罢工的局面是不是会导致所有的人就是 memory 事业部的人都会去罢工，这个倒不见得。因为整个来看，因为从上一次的经验来看，整个的罢工的话它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去罢工了，它可能还有20%到30%左右的员工还是留守在阵地里面的，因为这个工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协调作用还是有用的嘛，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最终的话我认为啊，到月底的时候罢工的这个措施肯定会进行的，最终只是看影响的幅度问题，绝对是对于存储的价格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只是影响的幅度大小问题了，是这样的状况啊。
那目前来看就是整个影响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已经开始涨价了吗？
已经开始现在的涨价的话它倒不是罢工来引起的，因为罢工的话现在还没有正式形成嘛，现在的影响的话还是整个供需关系的影响，但是到月底的时候整个罢工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性。那目前来说这个影响的话还是很少的，就是说 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在那蹲一蹲啊，站一站啊，这种小部分，还有一部分人是在产线上的，而且三星这两年把整个的这个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到很高的这种情况下，整个的罢工的形成，其实它这个影响也会稍微减弱一点，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哦，好的，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说现在的分歧点在于说是就是资方是愿意就是一次性涨这么多，但是不能永久性涨这么多，给那么多奖金。您觉得这个冲突点是在这里吗？
冲突点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求每年都按这个奖金比例去发，这个是三星不能去接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要求这个奖金池要放15%的比例，那这个的话也是不能去接受的。现在的分歧点是在这两个方面，理解吗？这样的，
哎，
啊，
哎，那为什么三星不现在就是在招人呢？就换掉这批人不行吗？就目前来看。
三星的话其实这个动作倒没有去做，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会激起这个更大的一个矛盾这种群体，所以三星没有去做。因为你去招这批人的话，你相当于是火上浇油的这种成分，三星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所以他还是希望去调解的这种态度去跟这些员工去商议的，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哦，好的，哎，那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来看，这次影响 HBN 给 Land 是同样一起受影响的吗？还是说产线不一样，可能就是这个罢工的人都不太一样？
一样的，对于存储里面的 Iran Land 和 HBM 的影响，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区分，就是说它都是同时影响的。因为这一部分的产线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员的话都是流动的，就是说有可能你今天在 Land 的产线，明天你就跑到 Demand 的产线去了，后天你就跑到HBM 产线，这些人员是相互之间是流动的，但是他跟那个晶圆代工的那部分人的人员是区分开的，就是那个相互之间不流动，但是这一部分的人是流动的，理解吗？是这样的状况啊。
哦，好的，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在就是21号开始18天罢工啊，是完全不生产，还是说就是产能下降，这个怎么看？
应该来说，如果去罢工的话，我刚才说的肯定还有一部分留守的，就是说，但是呢，这部分留守的人的话，应该不足以支撑整个产线，所以你可以认为近乎于产线是瘫痪状态，就是大概如果按照现在稼动率100%的话，那个时候估计只有20%左右的稼动率，所以近乎于一个瘫痪状态在那里运转，所以就是产能急剧下降到70-80%左右的时间。但是5月21号开始，是不是真正意义上来说，一直到6月初的时候，一直是这段时间内都没有人？这个不一定，有可能5月底就已经结束，提前结束这样的一个最后双方各自妥协这样的成分。我觉得维持18天的罢工，这个时间线有点长，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罢工逻辑，理解吗？
那反而是如果一直不妥协，会不会就持续罢工下去呢？这个可能性大吗？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肯定会有影响的，就是最终的话，肯定某一方会稍微多妥协一点，然后另外一方少妥协一点，这种含义肯定会妥协的，是这样的啊。
哦，好，哎，想再问一下，就是目前韩国政府在里面起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也听说了，就是韩国政府觉得说，这个存储赚很多钱，也不是公司，是因为社会的产业发展好，好像是要有收税的说法，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政府在这里面其实起到一个协调作用嘛，他其实以税收的形式去收，然后再分发给这些员工这样的形式，他想去这么干，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性质，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他在中国，但是他并不是说完全也只站在这个员工的立场，他也可能也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相对来说它还是调和作用嘛，正就是跟工会一起做一个整合嘛，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嘛。
哦，好的，哎，那你们内部现在有说法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能解决吗？
没有，现在来说的话不可能说已经确定某个时候就可以解决了，这个东西还是僵持不下的，目前来说啊，没有说什么时候一定要把它解决掉或怎么样的一个道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说还没有到那个份上，等到真正罢工以后，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时候才会影响到这个整个三星的这个判断啊。
哎，那想问一下，如果说18天以后重新开启产线，大概需要多久啊？
大概需要2个星期，就是2个星期以后，真正的产线会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就是2个星期期间，包括设备的重新 qualification 以及 reliability 和一些可靠性的一些检证工作，这些工作的话要去进行，所以会耽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产能产量啊。
哦，好的。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影响产生以后啊，就目前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价格已经开始上调了吗？就是目前
有价格就是一直往上去抬升的这种趋势了呀。目前来看，因为本身的价格也是往上抬的，然后因为这样的影响的话，价格也是往上去抬的这种态势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
哦，好，哎，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三星继续这么闹的话，就是订单会不会从三星迁到海力士？你们有感觉有这个变化吗？
没有，这个倒没有，因为三星的整个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产能还是很大的。这个产能的话，一下子去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因为海力士也没那么多产能去弄。因为三星的这个产能是非常巨大的，它在整个 DRAM 和 NAND 里面，除了 HBM 以外，海力士是份额最大的，三星稍微欠一点以外，其他的一些领域的话，海力士还是那个三星还是独大的，就是在 DRAM 和 NAND 领域，传统 DRAM 和 NAND 领域 ，DRAM 的话它能占到40%多，然后 NAND 占33%，都是比较这个第一大的这种企业，理解吗？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觉得也不会影响未来就是订单的迁移，是这意思吧？
对，不会的，不会这样的弄的啊。
嗯，好的。哎，那你就是现在就如果说按这个情况，在你们内部你只能是这样观察什么时候谈妥，目前是这样一个。
对，现在就是也是三星内部的话也是在观察当中，并不是说我要尽力的尽快的去解决。如果是说三星尽快的解决的话，肯定会想出对策了，然后去屈服的，但是现在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情报，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哦，好的。然后再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国内咱们国内这一块，它会也有这个情况吗？还是不太会啊？目前
没有，国内没有，国内是两个体系，不管是奖金的发放，或者是工资的发放，或者是这种逻辑，其实一个是国内没有工会这种组织，对吧？有，但是没有像韩国那样的一个逻辑，一个架构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再加上国内的这种奖金体系，其实打死了跟韩国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包括海力士那边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会出现像韩国那样的一个局面的，是这样的啊。
哦，好，哎，想问一下，那人才会不会流动呢？就是因为海力士给的钱那么多，那你们的这些技术研发人员等人不会都走光吗？因为对他们而言，你们的那些，我们就不说普通工人啊，就说那些相对技术比较强的那些研发人员，他会不会想着就去海力士了？就人可能很容易就走了。现在这个
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但是这个呢一直是发生的。就是说人才是流动的嘛，有海力士过来的，也有三星过去的。但是最近的话，这一年的话，虽然奖金很多，但是呢这个并不会，就是说会导致三星更多的三星员工往海力士那边去迁，但是呢这个比例的话不会跳动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山水轮流转的嘛，山不转水转。就是今年你可能是好的，明年的话有可能三星比海力士发的要多呢，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者三星本身的工资体系，其实纯工资体系的话其实要比海力士要高的，只是海力士发的奖金比较多，但是奖金这个东西是按年来算的。所以呢，而且三星在韩国的整个的这个地位，社会地位的名声名望要比海力士要高一些，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就是这两年这个海力士的这个经济效益奖金这个事情会导致更多的员工去走，但是不会形成大格局的很多员工啊逃脱三离，然后往海力士那边去跑，这个倒不会，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嗯，好的，明白。好的，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目前来看整个HBM 的一个情况进展。其实目前来看，就是你们现在 HBM 低速版和高速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听说像海力士他们高速版进展现在还没那么快嘛，你们这边现在 HBM 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来说的话，高速版和低速版的话，应该来说我们的进展其实已经堆到，其实之前的话海力士是三家当中进展最快的嘛，但是现在来说三星基本上已经追平了海力士的水平了， 可以认为三星的低速版的话，其实现在跟海力士一样的水准，高速版的话其实比海力士可能慢了3个月左右，但是不会差别太大。但是综合于对比于、
哎、但是这里面有问题啊、
嗯、
因为你的意思是你们的高速版还是落后海力士的高速版是吧？但是海力士的说法是你们的高速版比它要先验证通过，但是你们的高速版良率不行，那实际情况现在是真的、
实际情况就是他说的，就是说整个的进度方面要比，就是性能方面呢，就是某一些性能指标比它要高，但是呢良率水准比它要低，所以最终的一个供给端的话，在英伟达那边呢认证情况的话，肯定还是它优先去认证，因为英伟达看的是综合指标，它不单单看你的整个的这个性能指标，它要看你的良率，看你的产能。
哦哦，
你的性能，
所以就
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低速版你一样了是吧？那高速版现在你的意思是你们是良率低、
哎，
它是性能弱。
对，是这样的局面啊。
那你们的良率有没有可能追上来呢？或者说你们的良率为什么低，它的良率反而高呢？
这个的话是跟时间线有关系的，就是良率 HM 这个东西是一个寿命周期比较短的这个东西，所以谁先去开发？谁就先进，谁就领先。那海力士的话，因为它在每一代产品 HM4 上面、HM3E 上面、未来的 HM4E 上面，它都是最先去开发的，所以最先去开发，它的整个的性能就强一点。就是说，三星是晚开发，所以这个时间线是因为这个落差是因为时间线导致的，并不是因为三星怎么地怎么地，理解吗？是这样的道理，至于三星晚了，是这样的道理啊。
哦，所以晚了就良率低是的意思吧？
对，晚了就良率低，因为你需要时间去提升良率嘛，那这个良率追赶的话，你时间跟不上，你就比海力士的要低一点，是这个道理的呀。啊，
哦好，哎，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从综合毛利来看，就是如果说我们就以 HBM4 低速版啊 ，HBM 低速版你们的毛利高还是海力士的毛利高？现在来看，
低速版的毛利率水准的话，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三星的毛利率比海力士还要高一些，现在啊，
是因为自有晶圆厂的原因吗？还是？
一个是自有晶圆厂，第二个是三星的产能方面，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它的整个的 DRAM 难的产能都不是很高嘛，然后 DRAM 的话切换成 HBM 之前呢，一部分的 HBM 产能是 DRAM 切换过去的，这样切换的成本也会低一点，再加上它的 baseline， 它的那个 HBM 的 baseline logic 代也是有自己的晶圆代工部门，它是就是说这个也占两个因素嘛，是这样的道理嘛。啊、嗯、
哦好的。哎，想问一下，就是那你能介绍一下低速版大概什么时候开出货吗？出货量怎么样？以及说高速版什么时候出货？
低速版的话 ，HM4 的话，应该来说在7月份的话就可以出货呀。目前来看，目前的
低速版还是高速版？
低速版，低速版啊。
那么主要是有大概多少量呢？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的话，低速版的话，高那个量级的话，估计我预计的话。三星整个的产能现在目前是14万片嘛，低速版的话应该能占到一个，你可以认为9万片左右，应该来说。
哎、哦，那低速版你觉得你们跟海力士的份额比是怎么样的？也是说它，大概你觉得份额比会怎么样？
跟海力士比的话，应该各占40%左右吧，应该来说，剩余的20%。
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是在？HBM 的低速版上份额开始持平了，因为之前说的是他们50，你们可能就28左右这个样子。
对，现在开始的话追平了呀，现在开始跟他去追平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比例，这个 percent 的比例啊。
你确定吗？就已经开始能
把份额追平了？因为 HBM 这个市场里面以前都是海力士份额最大呀。
今年开始的话，今年中旬以后。三星的这个比例慢慢就开始追平这个逻辑了，就是往上去追了。就是说，我刚才说的40，可能海力士是45，三星是35左右，但是趋近于平衡状态了，就是差个5个点到8个点左右的一个比例，大概是这样的，理解吗？
那你觉得美光跟你们差几个点呢？或者说进度差多少呢？
每个差很多，三星如果是40%的话，美光只占20%，是这样的道理的。
我说进度是没问题对吧？低速版他们也没问题。
对，进度没问题，但是这个产能和这个比例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
好的，然后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在这个 HBM 上的一个扩产进度是怎么样的？ 就是因为现在美光不是在疯狂的收二七年就放量嘛，你们这边 你们那个扩 HBM 的扩产确定了吗？
目前今年确定的是扩产四万片，就是收敛了一些，没有那么扩产那么大了，就是扩产四万片左右，达到18万片左右的规模。目前最新的扩产，
我想问一下，你说今年扩是今年开始扩产，今年就出效果吗？还是说哪一年开始出效果？
明年3月份以后开始出效果。
啊？怎么会这么快呢？因为像其他海力士他们都是，现在扩，28年才能建量，你们速度会？
不。你说的是二期的工程，这个扩的话只要1.5到2年左右的时间啊，怎么可能需要28年？那需要3年啊，那没有这么慢。你说的是二期工程吧？一期工程的话，
就是那美光也是一样的，美光也是说也给的口径也是说，比如说今年开始扩建工厂，28年才能建量。
你说的是那个新建厂房的形式的扩产是吧？我说的是。
对对对，
我说的是转产的方式或者技改的方式，就是说扩产有三种方式嘛。第一种方式是新建厂房，就结晶室啊、动力设备、材料设全部都没有，这个确实需要2-3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对于今年产能是有贡献的呀。第二种方式呢是就是在现有的厂房里面再挤一挤空间去增加一些设备，这个呢需要的时间大概8个月左右到12个月左右的就可以了。
第二
种方式。
但是好像海力士和美光都没说技改也改不出啥量，三星就能挤出很多的量吗？
三星挤不出来啊，我刚才说了只能挤出4万片左右出来啊，不多啊，只有4万片。
4万片不挺多了吗？就相比原来是增加了多少？
原来是14万片。
那你通过改一改，相当于说你14分之4，1/2的话也有将近
30%。
对啊，这个挺多了呀。但是我之前聊上了，好像海力士和美光他们说这种技改10个点都提高不了，是三星，有啥技术的特色吗？还是能？
三星的话，因为它在华城工韩国的华城工厂和平泽工厂还有空余的一些厂房在那儿，所以它可以去做这样的技改，就是一个是技改嘛，一个是在现有的厂房里面增加一家设备嘛，是这样的一个。三星的话，应该能达到30%左右的份额的，20%到30%左右的一个比例的提升的，是这样的啊。
好的，所以按你的说法就是，基本上就是，有这样，就是你们是可以这样搞出来的，对吧？
对，
就
是、
是
这样的道理的。
好吧，明白你意思了。然后呢，就是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你们新建厂房的扩产大概是怎么样的？
新建厂房的扩产的话，这个的话目前在做当中嘛，这个的话我刚才说的也至少要到27年年底到28年左右的时候才能释放出来，这个时间线比较长，这个建厂房的话就要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啊。
那你们最近有建厂房的动力吗？就新建那个晶圆新建这个 HBM 产线的？
有啊，
这个
三星不是在新建吗？在挖地基吗？现在在弄嘛，在平泽工厂、华城工厂两座工厂在挖呀。
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个想法跟海力士他们不太？因为像海力士他们给的口径是就是，就是长协签了才愿意扩。那按你的意思是你们不签长协就愿意直接扩了吗？
不是啊，现在长协的话，你看长协签多少年了？现在 HM 不基本上都是1年左右的长协吗？就是2年虽然没有，但是1年到1年半的都有长协啊，这个已经算签了呀，不算没有签。HM 本身
就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您说的，就比如说现在你们签的长协是25年签的26年的长协嘛，对吧？对，但是现在说他们在等一个3年的长协，就海力士这边，比如说海力士可能说今年可能6、7月份签一个27、28、29、3年的长协，那签了他才愿意扩，你们是不签这个3年就愿意扩吗？现在
我们是不愿意签3年，肯定是要扩的，因为 HM 现在是短缺的，这个市面上你要根据，并不是说我签了长协就去扩了，因为长协只会去锁价，就是对于价格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量级的话，我们可以去判断整个的需求的每年的这个对于 HM 的量大概是怎么样去提升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得去，那假如说我现在没有去签长协，那市场上的需求增加了，那怎么办呢？没有产能去供，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是这样的呀。
明白。所以就是你们已经决策已经要扩了，就管不管签长协都扩，
是，对，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 其实你说的长协的话，你只是指两年以上的，但是现在的话也算长协，一年到一年半的也算长协，理解吗？对我们来说啊。
那我跟你请教一下，就是那你们现在的扩产规模大概是要达到什么样一个水平啊？就是HBM 跟现有的量比啊，就新建扩产的量
翻倍。
是纯新建的是吧？那也要到二八年翻倍。
对，二八年翻倍啊。
二七年，那你们有没有收购其他厂的一个打算啊？
没有，不像海力士收购了利基嘛，三星那么没有，三星的话还是自己扩的形式去弄的啊。
哦，明白。哎，那你们扩是不是都在韩国扩，不到其他国家去扩的？
没有 ，HBM 现在全部都在韩国，没有在其他国家做过啊。
哎，但是美光为什么是，比如说在中国台湾或者说其他地方扩？
美光不一样，美光的产能，它在美国的产能，它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三星和海力士一样，只在韩国扩，是这样的。HBM 只在韩国生产，没有在海外生产，它跟美光的策略不一样啊。
明白明白。哎，那你如果在韩国生产，这个成本综合跟在美国或者中国台湾或日本生产成本差别大吗？
这个除了人力成本稍微差一点，其他的原材料都基本上是一起的嘛，这个差别不是太大的，你可以这么想。除了人力有点差别以外，其他的原材料和设备的成本是一样的啊。
明白。所以就是你们的这个扩产反正基本上已经开始确定了，是这意思吧？
嗯，是的，我们已经确定这样的结构
了。我再跟你请教一下，因为也有说法说现在HBM 的扩产上游的设备是一个瓶颈，就是之前设备厂没有这么多的产能，这个是瓶颈吗？
目前来说课时设备确实有点瓶颈，但是其他的一些设备，离子注入啊、扩散沉积啊、清洗量测这些设备不存在瓶颈。目前来看，我只知道课时设备目前有一点瓶颈，有点跟不上节奏啊。
光刻机呢？ EUV 这些呢？
EUV 的话比课时要好一点，但是也是成为瓶颈工程。但这光刻机的话，因为三星、海力士这些都是阿斯麦的股东嘛，所以应该来说最终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课时不一样，课时的话它是单独供的嘛，所以这个有点危险啊。
你能排个序吗？就是现在你们存储厂扩产最缺的是什么？就或者瓶颈到底有多大？这个你能再排个序吗？
排个序的话是，首先是课时机，等离子干化课时机。第二个是光刻机，第三个是 PVD CVD， 第四个是离子注入机，然后第五个是那个你可以认为是量测设备，然后没有了，其他的后面都不是瓶颈工程了啊。
好，那几个瓶颈工程能缓解吗？就是目前来看，按你的说法，
还是有时间的，因为现在厂房还在建当中嘛，所以还是有一些时间空间给到这些设备厂家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供货的这种节奏的有时间，就是说虽然很难，但是不至于导致设备就厂房建好了设备搬不进来这种局面，应该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惨烈的状态啊。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就是其实三星扩产的动机还是比较强的是吧？哎，但是你们怎么看海力士扩产积不积极啊？在你们的视角里面它积极吗？你感觉？
我感觉比三星要好一点，没有那么没有三星那么积极，比三星要那个一点，但也算积极的，应该来说啊。
好的，明白。然后就是HBM 四 E 这个有进展吗？
那目前还没有呢，目前四才刚开始推出来，四 E 的话还发出来没一点呢，目前啊。
好的。哎，那整个出货现在算正常吗？就是四 E 跟Rubin 的，因为现在说法也比较多嘛。到底现在Rubin 的这个出货怎么样进展？这个从你们那里能了解到它的一个进展吗？
应该来说还是如期的去出货的，只是当时四的时候稍微供货有点问题嘛，就是海力士和美光都出现了一点问题嘛，但是最终都解决了嘛，所以对于 Rubin 这种产品的话，未来的四亿这种产品供货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做的，目前没有说大的变革，应该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那 DRAM 这个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呀？就是想问一下，就是 HBM 扩了以后啊，你们 DRAM 这边现在大概是什么一个决策方向？
DRAM 的话现在目前的决策方向也是要扩产的，但是不像 HBM 那样扩产那么多，就是说什么 转产呀，然后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说 DRAM 的话还是就是按照供需关系去弄，就是它现在包括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企业都基本上是想要维持现在的高价位，所以它并没有在 DRAM 上面就是说过分的去投入，它不像 HBM 的这个毛利率比较高嘛。 DRAM 现在虽然毛利率也很高，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价格最终是周期性的，它可能会下去的，所以他们尽力在避免因为过分扩张导致价格往下去调，是这样的局面的啊。
哦，好的。哎，就是那现在就是 DRAM 里大概多少会去拿出来就是去做 HBM， 这个比例会有未来会有变化吗？
嗯，目前来说的话 ，DRAM 的话，你可以认为整个的 DRAM 现在三星这边的话是66万片每个月，大概的话我预计有个10万片能够转成这个 HBM， 这种就很不错了，就是说不会有大的一些转变的，就是不会太多的，因为 DRAM 也很缺嘛。就是这样道理嘛，但是 DRAM 的话它扩产的速度要比 HBM 要快一些嘛，所以它可以先切一些，但是也不会切得太多，理解吧？啊、
嗯，好的。哎，因为上次也跟您交流过一次嘛，您提到就是上次内存池化对只有谷歌签了那个那个 DRAM 那个长协增加，是这意思吧？
嗯，对，
这个最近有变化吗？
现在没有，最近还是 Google 那边的变化，其实它其他的没有变化的啊，一样的，嗯。
那么目前来看就是整个的话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像因为你们今天也发布了一个这个就是 DRAM 的一个这个CXL1.5 这个，那个到底影响大不大？就是 CXL3.1 的 CMMD 的那个，这是啥情况？就是这个影响大吗？
这个的话不会影响大的呀，它只是正常的一个新产品的一个发布的一个行为啊，不会对市面上的一些产品造成冲击的，理解吗？三个条协议的，因为内存池化技术现在是刚刚起步嘛，它总会有新产品出来的，但是这个新产品的话应该来说普及程度不会那么高，渗透率不会一下子冲到那个底面，是这样的，它只会对于那个内存接口芯片有点影响，对于内存的话是一样的道理的呀。啊，
哦，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今天有新闻发的是你那个 CL3.1 的 CMMD 啊，这个标准就是技术壁垒高吗？还是说其他家也马上也会了？
也会，其他家也会，这个是个标准，这个标准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会，就是达成协议了都会按这个标准去弄的，这个意思，理解吗？啊，
嗯，好的。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
DRAM 这一块其实也有个说法，就是说你们现在谈长协会 HBM DRAM 带着男的一起去谈，还是说长协的时候HBM、DRAM 分开谈、
啊、分开谈，这个东西是分开谈的，因为都缺，不存在说如果说 DRAM 和 NAND 价格没有涨，然后只有 HBM 涨，这个时候会带上，现在都涨的情况下不存在谁去帮助谁的这个说法，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哎，但是为什么海力士这边说它是打包谈长协价格的？比如说
那个不是因为海力士打包去弄的，是客户想要跟海力士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跟打包去弄，但不存在说这个海力士要求客户这样去弄，理解吗？
哦，明白意思，就相当于说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客户找到你们三星也是一样的， HBM 涨多少， DRAM 涨多少，
对，
一起签个协议，
但不存在三星说你买我的 HBM 的时候你一定要买我的 DRAM 和 NAND， 这个现在没有发生，只有当某一个产品卖的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做这样的动作，目前来说没有啊、
嗯。哦，明白。哦，那现在相当于说都是厂商找你们要多少 HBM， 要多少 DRAM， 要多少，然后要求你们每个多少给多少价，这样签是吧？
是的，是这样的道理的啊。嗯。
哦，哎，那这个现在这三个产品就目前谈的时候长协时间都是你们那边都是 1.5 年一年吗？还是有特别 HBM 会特别长啊？
没有，现在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基本上是 1.5 年到一年左右，一年到1.5年这个长时间的，2年3年的在谈当中，但是还没有签，目前是这样的啊。
哦，哎，那你觉得就是会不会 HBM 谈得下来2到3年，难得谈不下来2到3年？
这个倒不会发生，难得也有可能谈2到3年的呀，难得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云服务器厂家 AWS、 Google、 Microsoft、 Meta 这些企业不也想谈2到3年的吗？是这样的吗？
哦，好的，明白你意思。对，哎，那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 关于 NAND 这块 ，NAND 这块有问题啊，现在不是都在搞验证嘛？就是像闪迪它不是经过谷歌和微软的验证了吗？哎，你们现在在云厂那边 NAND 的验证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的话，在云厂那边的验证的话 ，AWS 和 Google 的验证也是通过了的，然后 Matter 和 Microsoft 的话是在验证当中，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进度啊。
不是，他们是微软和谷歌通过了，你们是亚马逊和谷歌通过吗？
我们是 AWS 和谷歌通过，我们啊三星这边啊。
哦，明白明白。哎，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这边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 NAND 里面的这个 Computer NAND 还是说是 Storage NAND？
说两个都卖的好啊，现在来说。
哦，因为这个闪迪那边卖的比较好的是那个 Storage NAND，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现在这个这方面就是
都挺好的。现在来说，现在整个行情都挺好的，两个都卖的挺好的，目前啊。
好的。哎，那结构比怎么样呢？你们的这个 Computer NAND 和那个那个产品？
65%的35%吧 ，Storage NAND 占65%， Computer NAND 占35%左右啊。
明白明白。就是懂你意思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整个就是你们跟就 NAND 这块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你们跟铠侠和闪迪的竞争啊？
很激烈，相当激烈，应该来说铠侠和闪迪的竞争，就是说但是应该来说不会发生某一家，就是这三家的话，包括海力士和美光啊，这五家，海力士、美光、三星、铠侠、闪迪，应该来说这种格局还是一直保持着的，不存在某一家被干掉的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的，你要有，因为铠侠、闪迪也没有合并嘛，他们俩还是共用产线的形式嘛，所以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吧？
但是你们在 NAND 上不是要砍掉很多二 D 的产线关掉吗？
二 D 的产线不代表技术力啊，技术力的话只是三D 的能代表技术力，二 D 的话，能说明什么呢？砍掉是砍掉啊，包括海力士和美光也砍掉啊，这个说明什么？不说明什么事情啊，对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砍掉就是有什么好处吗？就是比如说腾出厂房干其他的吗？还说砍掉？
对，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第一点，就是把这些厂房精力方面全部放在这种3D NAND 的这个场景上面啊。
好的，我大概懂意思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目前上，就是海力士和那个闪迪在共同研发 HBM 嘛，是英伟达指定的。那万一他俩把这个技术铺开了？那在那个 NAND 堆叠上面，你们这个技术要追赶，还是说他们也会共享？
再说一下你的问题
啊，就是现在不是是英伟达让海力士和闪迪一起研发 HBF 嘛，就是 NAND 堆叠嘛。那这个技术他们研发出来，如果说到年底验证通过了，可能海力士自己去生产，然后那个闪迪可能也找谁生产，那这个技术会共享给你们吗？还是你们得自己再研发了？
自己研发呀，这个不存在共享的这个概念，肯定是自己研发的呀。
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立马落后了吗？
所以三星这两年也在开发 HBF 啊，现在这个 HBF High Bandwidth Flash 这个技术大家不都在追赶当中吗？都在开发当中吗？目前啊。
那你们的进度是怎么样？他们是年底要验证了，你们大概是？
我们晚一点，我们要到二七年三月份左右的时候验证啊。
就差不多慢了一个季度，
四个月吧，四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但是也在做是这意思吧？
对呀，也在做。本来铠侠和闪迪是最愿意去做的嘛，因为他首先找的是他们俩嘛，然后再找的海力士，因为铠侠和闪迪只做男的嘛，所以他们的意愿性更强啊。三星、海力士、美光的话已经在卖 HBM 了，你要开发一种东西来替换掉自己已经正在卖的一个东西，意愿性肯定显得没那么高嘛，是这个道理的啊。
好的，明白明白明白。然后那整体上来说，就是目前来看，就三星追海力士啊，就 就现在就是 HBM 还落后一点， NAND 和 DRAM 其实差别不大，实际是吧？
对，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哦，好的。哎，那你觉得今年我们看存储这三个板块啊，你觉得我们可以关注哪几个点？你们跟海力士上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啊，就是你能稍微总结一下吧？包括 HBM， 包括 DRAM， 包括那个NAND， 我们可以关注哪几个点？可能是你们会有大的突破的。
应该来说，首先一点的话，三星的点是在于三星的存储业务的话一直比较强大，它主要的是因为作用它是产能比较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三星有一块业务叫晶圆代工的业务，现在很多企业啊都是找台积电做晶圆代工的，他希望找三星，就是相当于找到第二个台积电，三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买三星的晶圆代工的同时又看到三星有存储，这个时候三星的这个比例会比海力士优秀很多，就是说好很多。因为海力士只做存储，三星的话又做存储又做这个晶圆代工，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看整个这个战略布局了，就是现在的话因为这个DRAM 的话往那个纳米制程往下去走嘛，走到10纳米啊8、9纳米啊，然后NAND的话是往堆叠层数上去走，但是现在的话有很多的新技术，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 HBF 的技术啊，还有一些 CF bond 的技术啊， CBA 的技术啊， 3D DRAM 的技术啊， MRD 的技术啊，啊还有一些 CXL 协议的技术啊，这个方面的话也决定了未来跟一些大客户的深度绑定关系。比如说英特尔的话就喜欢搞这种 CXL 这种，因为它是 CXL 联盟的核心，对吧？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也会决定了它整个的这个战略布局。所以这三个方面是我认为未来跟海力士拉开这个间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理解吗？是这样的啊。
您的意思是主要是通过晶圆代工来反超，而不是纯粹就是
对，不单单是存储。因为存储的话 HBF 的话现在这个 HBM 的话在海力士特别厉害，然后你去追赶的话有点难度，然后呢海力士在其他方面也是发展迅速的，所以你一定要依靠一个海力士没有的一个业务去追赶它，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哦，好的，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跟你去请教一下，就是那你们这个消费端现在受的冲击大吗？就是存储的消费端，尤其是什么手机端这些，会不会
很大？现在手机端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手机已经成本方面已经不能 cover 这样的一个水准了，存储涨价涨得太厉害了，所以最终终端产品涨价嘛，然后要么是减配嘛，这样的方面嘛，所以很多的一些产能被切换成了消费电子的一些产能被切换成了这种服务器的产能啊，就是这个冲击很大的，影响很大的现在啊。
明白。哎，那这些部门就是现在就是靠存储部门反哺吗？还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你说的是这个，就是
手机部门，就是你们不会低价卖存储给你们手机部门是吧？
不会啊，不会的啊。
明白。哎，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你们的先进制程大概是进展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现在英特尔这边不是进展也相对比较快嘛？比如说 18A 目前来看效果还可以， 14A 现在认可度也比较高，甚至马斯克也跟英特尔合作 14A 嘛，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制程会不会被英特尔都要甩开了？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不高，可能性不高的。英特尔说是这么开发的很快，但是三星好歹也是很强大的，是这样的。所以三星的这个包括马斯克不也是找三星，也有找三星嘛，也 AI5 AI6 芯片找三星嘛，然后再加上三星的整个的产能，就是三星现在他把晶圆代工部门给独立出来了，相当于晶圆代工部门不属于任何一个其他的部门，它是一个独立机构，所以客户也不用过分担心跟他既是合作又是竞争的关系了，对吧？以前他担心他跟他是竞争关系，现在没有一个考虑。然后再加上三星整个的产能比就是能留给外部客户的产能要比英特尔的这个留给外部客户的产能要高啊，是这样的。而且英特尔主要的目的是首先是满足自供，然后再给外部去做代工嘛，是这样的环节嘛啊。
哦，明白意思。哎，你能再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来看，三星的几个先进制程的嘛，或者说目前的一个产能，这个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现在三星的话，最近比较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三星的4纳米和5纳米的产能嘛。目前来说，三星4纳米的产能是在3.7万片，啊，分别位于韩国的华城工厂是1.2万片，韩国的七星工厂是1.5万片，美国的泰勒工厂是1万片，然后5纳米的工艺是5.8万片，1.7万片位于韩国的华城，1.5万片为韩国的七星，1.7万片为韩国的天安和0.8万片为美国的泰勒工厂，所以这个是三星整体的这个4纳米和5纳米的产能。目前三星3纳米的产能才1.3万片左右，而且稼动率不高，只有60%多，是这样的道理的。主要的客户现在三星3纳米、4纳米、5纳米主要的客户，第一个是三星自己吧，三星的移动，我刚才说了，三星的移动消费电子部门，这个是三星最大的客户，就是三星的无线设。然后第二个是什么？高通啊、AMD 啊、Google 呀、特斯拉啊，这些企业都是三星的大客户。所以三星这两年，我刚才说的，现在在市面上除了台积电以外，能够想得起来的倒不是英特尔，英特尔是这一年才开始起来的，唯一想到的其实是三星啊。因为无论是从产能规划上面，还是从这个技术方面，三星跟台积电的差距都要小一些，虽然三星跟台积电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差距应该这两年确实是在缩小的，不是在扩大的，理解吗？是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是三星现在要去做的一个事情，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好的。想再跟您请教一下，最近一个月有没有出现那个 LPU 的一个进展啊？就是上次也跟您请教过，就是英伟达的 MPU 的一个情况吧。现在那个 LPU 大概是到什么阶段了？就是定了吗？以及说目前的产量啥的，现在有什么规划进展吗？
没有，产量还没有去定，但是在 PDK 文件上面，就是 GDS 上面有一些进展，就是 GDS 现在最终版本已经 OK 了，所以马上就可以流片了，这个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进展。其他的方面就是未来的产能规划呀，或者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倒没有，目前还没有新的变更啊。
刚才你说的什么 DDK 是什么意思？能展开一下吗？
PDK 指的是我们要把我们叫 Product Design Kit， 就是把我们的基于我们的晶圆代工的平台做的一个工具给到这个英伟达，然后英伟达的话根据这个来做它的 GDS 的设计，然后把 GDS 设计就是版图设计，版图设计再回给我们，我们去根据这个版图进行流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理解吗？
那其实这还没有设计好，是这意思吧？
对，是现在快设计好了，还没有完全设计好。
那第一次的 LPU 出货是什么时候？今年还有可能出货吗？
11月份，应该要到11月份啊。
对，我的意思是2026年11月份会正式出货吗？还是说只是测试的回片？
正式出货了要到27年，27年正式出货，26年的话可能是样片啊。
11月份回样片是吧？
对，回样片啊。
好的。哎，那这里面需要的 SRAM 目前来看，你感觉技术难度大吗？就是因为它如果走 LP 路线了，SRAM 这个那个你觉得你们现在的良率啊，这个大概你了解吗？你们会有研究吗？
目前不存在问题，应该这么去说，但具体我没有去了解啊，但是没有说 SRAM 存在问题的这种局面，应该来说还是稳步的去供货，然后稳步的去跟它做技术匹配的，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就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美国的那些厂商啊，云厂到底有哪几家已经开始比较确认要进来咱们这边做 AI 芯片了呀？ ASIC 这块
Google 肯定是要做 AI 芯片的嘛。
进度是怎么样？现在就是
Google 的话，它的那个 AI 芯片的进度目前在也在设计当中，预计的话8月份之前完全设计好，这样的目前进度。
它是通过博通还是通过
博通
MTK？
它是通过博通的，它是通过博通去做的，做设计的啊。
亚马逊有没有在你们这边？
有，亚马逊也有。亚马逊的话，但是速度比 Google 要慢一些啊。
是去年四吗？还是
其他的 ASIC 芯片？
四，就是四啊。
明白。
所以说 就是那你们的扩产，就目前来看，整个就是集中在下半年开始海外的 ASIC 进来是吧？
对，是这样的道理的。嗯。
哦，那量上量时间比较集中的是大概几月份？
大概上量时间的话，可能是在8月份左右吧，应该。啊。
哦，那基本都到年底了是吧？
嗯嗯。
好的，明白。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来看，就是就是国内厂商在你们这边流片现在增长有加速吗？
除了飞腾以外，其他最近的话没有什么加速。飞腾加速了，目前啊。
飞腾是
CPU 的，做 CPU 的。
哦，最近 CPU 在你们这里加速了。
对 ，CPU 的话，它下了8700片，目前啊。
你说是飞腾是哪家公司？就是，
就飞快的飞，腾飞的飞呀、啊，飞腾啊。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来看有没有云厂的 ARM CPU 在找你们啊？
国内的，
或者海外都可以，有进展吗？
没有，这个倒没有，最近一个月没有啊。
哦，就是你们的先进制程能做ARM CPU 吗？或者说有？
可以啊，可以的呀。不是说不可以，肯定可以的呀。啊，
那以前有人找过你们做 ARM CPU 吗？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AMD 可能抢不到台积电3纳米做 CPU 芯片嘛。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们找你们去做 CPU 啊？
可能性有，但是现在还没谈这个份上，还没到这个节点上。我了解的情况是没有谈呢，目前。
哦，国内也没有吗？国内像。某光这些都没有跟你们谈 CPU
没有
吗？
某光的话只有 GPU 在我们这边，没有 CPU。
哎，那就阿里啊这些都没有找过你们做 CPU 是吧？现在？
对，没有 CPU 的。
好的。哎，想问一下，就是国内在你们这里做 ASIC 的，目前进展最快的是谁啊
？ASIC 最展最快的，
就是放量现在最快的，
自己。
字节现在比较快吗？不是说平和沟相对更快一点吗？还是自己？
差不多，他们两个差不多的，但是字节的量比平和沟应该大一点。
但是不是说字节的那个推理的 ASIC 不是还没上吗？只上了一个就是推荐算法的那个 ASIC 吗？
对，是这样的，但是进度跟平和沟的那颗 PPU 的话差不多的啊。
那平和沟那个 PPU 现在是哪一款呢？就是。
你说哪一款我倒不知道，但只是内部代码叫 Sky 嘛，我们内部代码啊。
明白。就是，好的，明白。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最近那纯 GPU 厂商哪家放量特别快吗？
纯 GPU 厂家哪个放量特别快啊？
啊，
寒武纪。
想问一下就是。昆仑芯这些现在快吗？就是，
昆仑芯的量一直比较稳定，一直稳定在1200到1300片每个月，它没有放量很大的一个节奏，基本上都维持了这个水准。
明白。好的，
那你按你的说法来说，就是现在国产就是最近也没出现，还没出现爆发是吧？就是整个的。
对，还没有出现爆发的增长。
好的。那会不会就未来会紧俏起来？就您觉得有紧俏的迹象吗？现在目前看
有可能啊，因为未来的话三星的这个这么多客户，然后既有客户的量增加，然后新进客户又进来，所以导致可能产能未来可能有点紧张了，可能后面要去节制一点了，是这样的啊。
好的。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来看整个存储行业上游有什么紧缺的吗？
上游
啊，
前段时间前段时间光刻胶稍微有点紧缺，霍尔木兹海峡那个事情，但是现在还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欠缺的，也没有听说哪一个东西特别欠缺导致这个存储的这个供不上货，目前啊。
但是未来你们扩产以后，你觉得哪些东西可能缺吗？因为毕竟像光模块啊，它上游会缺嘛，那么就是。就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
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会不会就是如果说从概率角度来看啊，如果继续大家扩产，您觉得最缺的一个排序能大概说一下吗？就有可能出现啊？
有可能出现的，首先是靶材。
啊。
再其次是刻蚀液，然后再其次是光刻胶，然后是一些前驱体，大概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的排序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
啊，但实际上现在还没开始出现紧缺，
对，现在还没有开始出现这样的局面啊。
哦，好的好的，明白。
大概就是你们翻一倍的量，这个东西会紧缺吗？比如说2028年，你说这些扩一倍，
这个会提前规划的呀，这个应该也不会造成一下子供不上货的这种节奏，还是会跟他们提前商量的，跟供应商商量这样的一个供货节奏的。啊，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接下来现在不是马上三季度嘛，你能帮忙预判一下三季度 HBM、DRAM 以及说 NAND 涨价的幅度吗？好估吗？
HBM 三季度涨幅的话，应该能涨个27%啊。然后传统 DRAM 的话，应该能涨到32%，NAND的话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我们的预判啊。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反而是 HBM 这种紧俏的涨的没有像 NAND 和 DRAM 多呢？这个怎么理解？
因为 HBM 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就是它的基数比较高，虽然而且就是 HBM 的这种就是扩产的这个规模要比我刚才说的嘛，就是要比那个传统 DRAM 的扩产规模要大嘛，今年释放出来的也多一点嘛，是这样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嘛，就是说绝对值肯定是 HBM 高一点，但是比例方面稍微低一点，是这样的啊。
啊，好的好的，明白明白，所以基本上都是30%左右的一个上升是吧？就是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啊。
好的好的，哎，那如果说这个报价下来，那四季度您怎么看呢？还早吗？还是
还早，现在有点早，四季度的话说的话啊。
好的，那最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如果说
那个谈判出现什么情况，因为大家有可能会低估它的一个罢工的影响嘛，如果您觉得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可能这个影响会相对比较大，因为就像之前伊朗这个事情对吧，大家可能觉得没啥，结果后面影响还挺大的，想问一下就是这次罢工大家有没有可能低估什么情况？
低估了它的持续性，就是一直持续下去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哦，这个苗头的概率你们觉得不太高是吧？
不太高，但是不是说他没有可能，现在就是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就是你们三星的管理层是什么风格嘛，就是比较刚的那种，
对，
还是容易妥协的？
比较刚的，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是有点刚的，你是说实话啊，就是说没有屈服嘛，现在啊，
就一直是这个风格吗？还是
最近不是换了届以后才风格嘛，你之前不是这种风格啊。
哦，按以前的风格是会妥协的。
对，按以前的风格是妥协，上一轮罢工的时候不就妥协了吗？
嗯，好的好的好的，明白明白，大概是这些问题，然后后面有问题再跟你请教，那谢谢专家。
没，
好
好
好，
拜拜，
谢谢
啊，
嗯，
好，好，拜拜，嗯。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